好，今天是3月18号，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十课了，我们已经过半了，是吧？我心里自己心里格外的感恩，也感谢这个班级。那么我自己心里也觉得很亏欠，因为从这个学期开始，我总觉得我们在是我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觉得在关怀上，包括在课程的预备上，没有以前好，这应该这一点要跟弟兄姐妹承认。那么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也求主怜悯。那么本来今天的计划呢是我们按照正常的话，我们应该讲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上面的话，我本来是想讲这个第二个的话，我想把它单独拎出来讲的，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圣经里面花了好长的篇幅在讲他这件事情。但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心里还不是那么特别笃定，我就把它略掉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囚徒保罗的第四次旅行的这个传道脚踪。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求主你帮助我们，激发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主，我们每一次来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每一次来寻求主你话语的时候，你就对我们说话。我们晓得主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主，也祝福这个班机，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上可以更加的精进，也提起我们真的喜爱你话语的兴趣，让我们更爱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神的话可以洁净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所以那个我们今天就是讲四个内容，然后那个三个内容，我把这个略掉了。那么本来我想让洪波来讲这个，就是今天这个课第四次旅程这个内容的。那么但是洪波因为下个礼拜他正好又要出城，我们也为他祷告，是吧？那个所以就暂时先我来讲，我还是快快的把这个第四次的旅行的内容我们把它讲一下，然后结合着地图，然后我们等一会儿还是有一些讨论。因为保罗他是在整个耶路撒冷开始就不再是使徒保罗，他其实还是使徒保罗，但是他就已经换了一个身份，他怎么样被抓了，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怎么样讲囚徒生涯。他所经历的困难不仅仅是外边的攻击，不仅仅是外面的这些反对，而且他的手脚就要上了镣铐，他的身体已经不再自由的时候，他是如何在患难中侍奉，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等一会儿的讨论就是在患难中如何持守我们的侍奉，这是等一会儿我们一会儿会有这样一点讨论。那么保罗的我们先快快的复习一下保罗的第三次的这个旅行传道的这个过程。我这个地方列给你们弟兄姐妹知道，就是这个地方的话我是给了你们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他的这个圣经的章节在哪里，你们回去要有兴趣的话，包括以后都可以成为你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信息就是了。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从安提阿出发，然后他就经过这个叙利亚，这个是加帕多加，然后加拉太，然后这个他主要的据点来到了以弗所，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他在以弗所待了的时间很久，对不对？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他就开始他准备往马其顿的时候，他就往上走到这个特罗亚的时候，他没有碰到提多，他就不放心，他就过了河到了马其顿，在这个地方碰到了提多，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对不对？然后他在亚细亚的时候，他就把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对不对？然后他到了这个马其顿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候，就把福音传遍了这个地方，就是远达以利里谷那个地方。那个以利里谷就是在这个马其顿上面再往上去的一个地区一个省的名字。所以就是这个福音在亚细亚传遍了，在马其顿以上也都传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然后他就下到这个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写了我们前面讲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 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因为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保罗特别讲了一件事情，说他说他要往罗马去，因为他想先在这地方转一圈，送捐项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要去罗马，这是保罗的心意，对吧？保罗的心意那个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感动，所以他从哥林多的时候，他本来是想直接走水路回耶路撒冷，那么因为这个圣灵带领着他，他又没能从水路走，他就又从旱路这样一折回来，然后到以弗所的时候跟长老告别，然后这样直接回到的，他是坐船到这个地方上岸，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先知下来，圣灵感动他说把他用那个腰带什么捆锁什么之类的，说让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还是定义要去，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讲和略掉的那个内容，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被捕了。他在我为什么要略掉他呢？跟弟兄姐妹讲，你们看讲义的时候会看到，因为那个地方有几件事情，我觉得保罗在入狱之前，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发生了妥协，因为他们对犹太人让步，然后保罗自己在他对于律法上面一个非常刚强的点上的时候，他也有妥协。所以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预备的时候我心里就不是特别舒服，所以我就想我暂时先不去讲这个内容。这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他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就被捕，然后被捕之后呢，那个在公会面前被审判，是吧？然后又送到这个该撒利亚，就送回了，就是他本来是他从该撒利亚回到耶路撒冷嘛，然后他从耶路撒冷就又被送回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那个地方经历了两任的首都，然后他那个两任的总督，然后呢他在那里被囚禁了两年，囚禁了两年，犹太人还不放过他，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就上告于该撒。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这个他的这个那个当时的那个第四次传道，对，他的就是这是该撒利亚，这是耶路撒冷，就是把他送到该拉撒利亚，他在那里待了两年。然后待了两年之后呢，就是这个当时的那个统领叫菲斯都，他说菲斯都既然定了规，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大家知道意大利就是这个就是罗马的那个地方。我往前退一下，就是意大利在这个位置，在我应该看这里是吧？就是大家知道这是马其顿，这个叫巴尔干半岛，这个意大利是一个靴子这样下来，这样一个靴子下来，这个罗马在这个靴子上，这个相对比较远，所以菲斯都就要把他从该萨利亚送到那边去，送到意大利去。那么我们也感谢神，说这是保罗的第四次的旅行步道，他就是带着镣铐去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讲，那个大伟就一定记住了是吧，他是怎么去的？是公费去的，对不对？他就是公费去的。以前都是怎么样？他自己的筹款是吧？这一次是这个是罗马皇帝出钱把他送去的是吧？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上了船。那么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细节，就是有一个百夫长对吧？叫这个游流带他去。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上船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提到了几个地名，就是说有一只亚大米田这个地方的一个船，就是吧？他这个船就是有一条船，正好从这个地方往那个地是那里的船，他就往那个地方去，所以呢，他们就沿着这个地方走。但是什么？第二天怎么样？到了西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往前走，对，他就到了西顿。西顿这个时候还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就是到了西顿，然后他就怎么样？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在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去。因为正常的话，他们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往这个方向走，就因为这个那个。但是呢，他们因为他们风不顺，他就沿着居比路的怎么样背风岸过去。这是居比路，这个他说沿着这个背风岸过去的时候，就到了基利加，看到这个地方了吗？就是到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基利加和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所到达的地点就是美拉。那么我们画一个图的话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风不顺的话，我们把这个风也画出来，因为那个地中海的季风的话是从这个地方向吹。那大家知道这个风吹的话，它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只是帆船嘛，是帆船，所以这个风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走不了，所以他们走的呢就到了这个美拉这个地方，到了美拉这个地方，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停留。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百夫长看到有另外一艘这个一个是个亚历山大的船，亚历山大这个属于埃及了，他这个船要往意大利去。然后他们就上船走的话，大家记住这个风还在吹是不是？ 船行得慢，因为它这个地方就很难走，它船行得慢的话呢怎么样，它就到了格士尼的对面，它也到了格士尼的对面，然后这贴着这个格士尼对面，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是格士尼的对面，然后这个他们应该是总的方向，在意大利大家要记住，他们的主要的方向是要从这个地方往这个方向去，但是这个风一直往这个方向吹，就说明什么，他们就很难走，所以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坚持要走，他们就先到想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这是格里底的那个岛，格里底这个岛以后我们还会提到，他们要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萨摩尼，就是提到的这几个地点知道，他们就是因为怎么样，他们就沿着这个背风面的这个坡往这个方向走，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地方，一个叫加奥，对吧？这个地名叫加奥，这个旁边有个拉西亚城。那么具体这些细节的话，那个我们就是，总而言之，他这个地点就是在加奥，他就到了这个里。到了这里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百夫长是想完成任务，对不对？他就想走，但是保罗这个时候就劝他不要走，对不对？说过了些日子，过了禁食的节期。那么禁食的节期这个话，这个是以色列人那个旧约时候他们有一个赎罪日，现在其实犹太人仍然过赎罪日，大概就是十月份、十一月份的这个时间段上面。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地中海的季风就是像刚才我们那个图表示的那个样子，是不适合航行的，基本上大多数的地方都是航行，都是停航的，说行船有危险，说保罗就劝说怎么样，说我看这次航行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这个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这个大家知道保罗是干嘛的，他主要是教书是吧，因为是个老师，他也谈不上是教书，然后呢他还会支帐篷，他会不会划船好像没有提，对不对？所以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划船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给大家这个图给大家留，就这是当时的那样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离开该萨利亚的时间，离开美拉，这是赎罪日。说赎罪日的话，基本上因为他这个讲，他说禁食的节期嘛，让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是赎罪日的附近。那么在这个红灯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画红色的地方呢，就是大概是一段这个停航的时期。停航的时期呢，他们就说这个时候就是保罗就是讲，就是你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走，因为这个时间比较远，已经起了风了。哎，我过得太过，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在加奥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是这个格里底岛的话呢，他们就想到一个这个名字我们应该不陌生，但是他圣经里面翻译成腓尼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跟我们的凤凰城正好是一样的名字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加奥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小，刚够先相对比较小，就像比方说我们一停，他们停在图桑可能还好，说是不停在图桑，图桑旁边小城是吧，停在这个停在离图桑比图桑还要差劲的地方是吧。那么在那个地方，因为一过四个月很辛苦，那么这些船员呢，对吧，说是板夫长听从船长船和船主的，不信保罗所说的，对吧，因在那里过冬不便，就是怎么样讲，这个船长船的和船主说没事咱们能走，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嘛，说百夫长就听从了这些专业人士的是吧话，是吧，说船上的人多半都说什么，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因为腓尼基这个地方的城市就相对好一些，所以他们就打算到那个地方去过冬。那这个这是这个腓尼基，在网上找了这么一个图，这也是。那么腓尼基的话呢，它就是有怎么样，它是一个海口，是一面朝这是大图里面放大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它是一面朝海口，是一面朝东，一面朝南。那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地方它相当于是个避风港一样的，所以它在这里面就一面朝东，一面朝南。它这个地方就是一样怎么样讲，就是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他们就觉得到那里过冬会舒服一些。当他们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大多数的人都想走，专业人士也说要走，唯独保罗不同意走。这个时候呢，微微起了南风，大家想这是北在上面，对不对？北在上面，微微起了南风，对不对？起了南风的话是往上刮，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图片上就是往上刮，对不对？往上刮的话，那么他要往前走的话，是不是往上刮其实正好，对不对？正好你看他往前走，这个风慢慢往刮，正好把他送到腓尼基去。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是吧，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但是保罗告诉他们呀， 让他们不要走。但是当他们一走的时候，这个岛上就有狂风从岛，这是岛啊，这是岛，对吧？这是这个岛，所以狂风怎么样，就从岛上下来，结果就刮起了什么东北风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在这个位置嘛，当他们刚刚离开的时候，他们是想往那去走的时候，怎么样，这就刮起了这个东北风，对不对？这个时候我讲了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是帆船，所以他就说被风抓住，船就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怎么样，他们就任风吹去，说贴着一个小岛背帆，就是这个小岛就是高大，这个小岛是吧，这个给这个小岛的名字，他就是贴着这个小岛怎么样，这个背风的岸行走，他就要大概应该要从这个地方走下来，怎么样怎么样，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渐渐的收了小船，这是跟他那个船的那个结构有关系。那么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重要，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研究，我虽然曾经找过一些图片就不给大家画了。那么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讲，就是任风就开始往下飘，然后他们就开始一点就把小船拢下来，就用绳索捆在船底，又恐怕塞尔底沙滩，这是大塞尔底沙滩，这个往前还有一个小塞尔底沙滩，就是因为航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跟弟兄姐妹稍微有一些交流，因为你航海的话，你看着水面一片清澈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要知道海底的地貌，所以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一大片海，怎么样，这其实是沙滩，就是它的水比较浅，那么所以他就怕在这个地方搁浅，怎么样，又搁浅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所以他们就不敢再用力航行了，就随便船怎么飘，飘到哪算哪，就这种感觉。哎，那么这是大塞尔底沙滩，这是我放大了一个图的话，放大了一个图，大家要看一下啊，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靴子在这，不对，意大利的靴子看哪去了？我、这是这个靴子，对，就是这个靴子，对，这是这个靴子吧？我没错是吧？对，哎，对，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阴影一出来把我给弄懵了啊。然后这前面是小塞尔底沙滩，就是它这个船就往这个方向，因为风一直往这边方向吹嘛，就东北风，记得吧？往这个方向吹，就往这个方向送它，对。这个地方是这个米利大，也叫马尔他岛，对吧？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是米利大，这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小岛的这个情况。哎，他们就是随便，他们就在这上面飘。那么飘的话，这个经节我给弟兄姐妹留在这里的话呢，主要是我们就没有必要细细的读。那么他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一开始就抛物，第二天抛物，到了吧？这个抛货物。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大家就很紧张。然后这个时候保罗就怎么样讲？说这个时候神对保罗讲话，然后就怎么样讲？说保罗不要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这是神对保罗说的。说保罗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跟这位这些人讲，他说你们本来应该听我的，别离开，对吧？如果我们不离开，其实就没事，是吧？但是现在来了之后呢，因为我在也没事。这就是你看这个，他虽然他在那里面他是个囚犯，但是他有他这个本事，对吧？对吧？他说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对吧？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使得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就是这个神，刚才提到的那个神对他所讲的话，所以他就告诉这些人可以放心。然后他们在里面就飘了多少？14天，对吧？飘了一直到了第14天的夜间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到了好像是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讲？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们以为是靠近了，但是还是不行。然后这个时候呢，船上的人就很紧张。船上的人很紧张的时候呢，就是那有一批人，就是里面的那些什么这个划船的这群人就想跑，对不对？是士兵就帮他跑，就把那些小船放走了之后，所以他们就跑不了了。所以大家一船人其实这个时候都留在船上，那怎么样？就任凭他飘。然后飘着飘着呢，就哎好像搁了浅了，船到不了吗？船搁浅了，基本上也就废掉了，对不对？那么他们就废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众人就开始上岸。那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地图他们离开加奥往这个方向飘，对不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怎么样，这个飘来飘去呢，你一直刮这样的风，不晓得怎么样就给它飘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到了他们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所以他们就飘到这个地方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也蛮有意思的，说在这个里面，这整个地中海这个刮风啊，不晓得它具体怎么刮，反正最后就把它刮到这个岛上去了。这个岛就叫米利大，那么现在叫马尔他岛，那么现在还在。那么这是找到一个那个图片。那么到目前为止，如果你们要去那里旅游的话，据说这个地方还有圣保罗湾，这个地方就是 因为这明显这叫圣保罗湾，就明显是天主教兴盛之后给这个地方起的名字，叫圣保罗湾，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岛，就叫圣保罗岛，对不对？看到这里面有个小岛叫圣保罗岛，这刚才那个箭头到这里来，是吧？就叫圣保罗岛，到这个圣保罗岛、圣保罗湾，对吧？然后在岛上他们还放了个雕像，对吧？圣保罗的像，是吧？对，这一定是天主教做的，是吧？因为如果是基督教的话，他估计就不会雕这个像了。这是这样一个情况。你会发现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撒该利亚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传的过程中，他虽然对，但是呢他也要经历这些患难，他不仅要经历这些患难，他还得安慰和鼓励这些本来不听他话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得救了，得救了之后他们上船之后准备生火，是吧？又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怎么样？一条毒蛇出来就把保罗给咬了。当地的土人他们认识这条蛇呀，说一看好，这只蛇大概是眼镜蛇，是吧？不一定是眼镜蛇，我说我随便解释，反正是一条毒蛇。这个土人呀说这个人肯定会死，结果呢保罗没射，是吧？保罗没射，然后他们又立马就把保罗就当成神，对不对？就是讲那个土人对他们很好，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过了三个月，看到过了三个月，保罗还在那个地方治病，给那些人治病。那么他因为众人以为他是神嘛，所以你看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还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侍奉，哎，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上，然后过了三个，这就我想在这个地方提一点，就是你看保罗这个人，他虽然是个囚犯，他到哪里都带给别人的祝福，对不对？他就是他在那里面，他不能说是身份最卑微的嘛，他是比较卑微的，因为他是罪犯嘛。那里面，然后他们在那地方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对吧？他们这个就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来了一个船，就是这个亚历山泰或者亚历山大的船，这个船以丢丝双子为记，然后在那个海岛过了冬，然后他们开始离开，过了冬就说过了那个禁航的期之后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开始离开。大家知道这是刚才那个图，他们现在在这里，对不对？在这里的话，那上面这些地名也都给我们了。他们离开那里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叙拉古，往上走，看到了叙拉古。所以我特意把这个名字和这个英文名字都岔开，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可以看得见中英文名的对照。然后他从这就往上走，就到了这个地方的基利翁，对吧？基利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海口，他们就上去，对吧？然后他们就到了不丢利，这个时候他们就上岸了。不丢利的这个时候他们就上了岸，对吧？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跟这个弟兄姐妹同住了七天。然后呢他们的计划呢就是想去罗马，那么他在，对吧？这是目标，就是去罗马。但是在罗马之前呢还有两个，还他们还停了两站，这时候我把它放下了之后，是吧？说那个说那里的那个罗马的弟兄一听到他们怎么样就出来了，对吧？在亚比乌市，就是这个地方有个亚比乌市，还有一个地方叫三馆，对吧？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三馆，是吧？应该是好像是英文应该是 Forum 的 Three Taverns， 是吧？反正就是个地名。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迎接他们，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感谢神，然后怎么样还放心壮胆，然后这保罗就去了罗马。他到了罗马之后，犹太人还不放过他，你知道吗？因为他跟犹太人有很多的一些交流，就是把当地的犹太人讲了之后，他们有一些交流，然后他说：“弟兄们，我虽然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对不对？”那么就是当时的时候，你要知道，在那个像菲斯都他们都想放保罗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不服，大家注意这句话，说无奈犹太人不服，不得已我只好上告于该撒，对不对？他说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就是他对犹太人到现在为止他还并没有什么意见，他只不过是怎么样讲，因为犹太人诬告他，所以他只好上告到该撒这里来。但也感谢神，借着这件事情怎么样万事互相效力，就把保罗给送到罗马来了。然后送到罗马来之后呢，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是吧？说怎么样，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应该说是善待他们，就善待保罗，应该在下一个 slide 上面讲。就保罗在自己，应该前面有一句话，这么多数字，这么多的， 历史，哦，对，到了罗马城，对吧？他看到了，到了罗马城，对吧？百夫长把众囚犯都交给御营的统领，是吧？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住在一起。我们以前讲过，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保罗就是每一次就是有专门看管。那么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别的访客可以来访问，但是这个那群士兵轮流看着保罗，就是怎么样讲？因为怕保罗跑了嘛，所以这个士兵也不敢走，所以保罗就给他们每个什么。整个御营的全军是每个人基本上就是他们轮流来看着保罗怎么样，其实就是轮流听保罗讲道，所以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保罗在自己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是他在罗马待了这2年的时间，就是到了公元63年的时候。那么后来保罗就会被释放，那是我们下次课，因为我们要先讲这个监狱书信，然后监狱书信之后我们就会再讲那一段历史，就是保罗会释放那一段时间。使徒行传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实际上我不应该说结束了，你给人的感觉好像没有写完，对不对？使徒行传是吧，并没有人截止，因为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怎么样，记载保罗的事情到这个地方好像是路加停止了，但是接下去的使徒行传是我们这群人继续的写，因为四福音是讲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世上的事迹，使徒行传是讲复活升天的耶稣在这个世上所行的神迹，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其实都在写使徒行传，所以知道我们这个身份的一个尊贵。那么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基本上因为这个 PowerPoint 那边都给大家嘛，我特意把很多的经节也都留在上面，所以你们可以到时候可以看。那么有几个点我想再重复一下，我们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是带着捐献回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犹太基督徒，但是去了之后他去见了长老，见了雅各，很多长老，这些人都觉得保罗你这样做还蛮好的呀，但是怎么样你要遵循什么律法的规条什么等等，然后保罗说那好，那我就去遵行，所以保罗也妥协，教会也妥协，然后保罗就被极端的犹太人给抓了，抓了之后保罗几乎被打死，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罗马人来救他，保罗可能在那里就被打死了。如果你去看仔细看那个经节，因为罗马人说啊，他们那个地方产生暴乱了，然后他们就去了，就把保罗给抢出来，是吧？然后呢，犹太人还是很猛烈的攻击他，然后他在耶路撒冷的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其实都我们从今天看来都不容易。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刚才提到，他不仅外界有敌对，而且他的身体从那个时候也就彻底的失去了自由，因为他就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囚徒，对吧？变成了一个囚犯，然后他就被送来送去，送到最后就到送到了这个罗马。他在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中，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这个应该是保罗从外界环境看他的侍奉的低谷，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的自由都失去了。但是你从保罗这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侍奉的果效上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因为他定义就要往罗马去，使徒行传19章讲，然后现在怎么样，公费送他到罗马去，所有的一切仍然在神的掌管里面，也在保罗的侍奉上方向里面。但是我们这里不能轻忽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所有的这些侍奉里面的时候，他心里他所面临的挣扎和难过。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面临难境、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比方说我们身体软弱，对不对？我们的灵就容易软弱。这我忘了，这是阿香怎么不在？啊，回家了，他有事啊。我记得这是这个阿香以前经常讲这句话，说让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灵就软弱了。那么其实他也面临，保罗也面临着类似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通过保罗，特别是他在第四次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今天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开始的也比较早，我这个地方过得也比较快，我们就有一点多一点讨论的时间。 我们有一点在神的面前有一些思考，那就是说当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比如说有敌对，这个敌对不一定是在教会内部，也可能是在教会内部，也可能是在教会外面，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的委屈，对吧？还有我们面临着很多的纷争，有的时候这是还有一些变故，就是环境的突然间的变化，是吧？比方说我今天一检查生病了，是吧？对吧？不要这疾病，对不对？还有这个变故的话，比方说搬家了，对不对？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些变故和等等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列出来的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持守我们的侍奉？我本来这个词是如何保守我们的喜乐，对吧？我跟我们家领导商量，我说我们明天要讨论如何在这个难处的时候，在患难中持守我们的喜乐。他说光喜乐还不够，所以我仔细的去想了又想，我就把它改成如何持守我们的侍奉，对吧？说当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难处，这是我自己思考的时候，我就首先第一个，你说如何克服我们自己的罪感。就是不管我们每逢碰到事情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我是讲大多数人，当然有一些有每个人不一样了，那样那大多数的人，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周围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天然的反应就是怎么样？其实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是我们人的一个天性，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打个比方说，你看这个东西倒下来了，对吧？要砸到大伟，我站在这里，我的自然反应不是跑，你知道吗？我会去扶你，这是一种下意识，这是神给我们的。就是帮助别人是我们的一种天性，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人最正常的反应是怎么样讲？说哎呦，我是不是在这里面犯了什么错误？但是，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且我们可能在里面都有过失，所以我们人往往在难处的时候或者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周围的人面临难处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哎呦，这是不是因为我以前犯了什么错误？这就是我们的罪感，我们如何去克服这种罪感，还有如何经历神的引导。因为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刚才讲说身体软弱的时候怎么样，灵就软弱，那我们是怎么样知道神，那神到底要我怎么做呢？这个会常常会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困难。那么还有一个怎么样讲，我们如何得着真实的喜乐。我们讲说啊，我们要喜乐，这样说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在困难中怎么真正的喜乐？因为特别是比方说我们身体的痛苦，对吧？我早上起来，我一走路，我就发现我的脚不行，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喜乐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真实的，就是我如何得着那个真实的喜乐。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样讲？那可能说我们反省了什么之类，这些都不是我的事情，但是这个都是傅大为的事，是吧？但是这个傅大为他就是一句话不讲，我怎么办，对吧？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还有等等等等我想不到的事情。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个组的时间相对比较多，我想给弟兄姐妹一些时间，因为也别是我一个人光讲，是吧？我每一堂课都有一些讨论，今天我们多讨论一点，我想听一听弟兄姐妹的意见。那么我们在这种患难中难处中，我们如何来侍奉我们的神？为了这个合适的话，我是先把这个